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度过一个非常蒙福的上午堂，然后我们下午还有机会来到他们面前敬拜，双份的 double 的祝福，感谢神。我们在领受今天的信息以前呢，我们先来领圣餐，好不好？这个让我们先分别出时间来纪念，这是主所设立的，让我们来纪念他的死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所有的神的教会都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还在沿袭下来的这个两个圣礼啊，其中一个是洗礼啊，另外一个就是圣餐啊，就圣餐。让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啊，我们看这个23节到第29节啊，弟兄姐妹，让我们翻开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先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先看圣餐的意义。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让我们看到主所设立的圣餐呢，目的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用他的破碎的身体，还用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来和他的圣徒立约，让每逢来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都是来纪念主的死，来纪念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死进入到了一个新约的关系当中，进入到了一个和神所神和我们所立的一个永约当中，这是神凭着他的宝血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然后后面也有一些让我们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话，让我们能够得以来警醒，说当我们在领受主的饼和杯的时候，若不按理若不分辨，我们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啊，这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每一个领受圣餐的圣徒都应当来警醒，深思明辨，来分辨主，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带着敬畏主的身，带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好，那我们下面我们请我们请这个文思弟兄和永泉长老来帮我们发今天的饼和杯好吗？弟兄帮我们 来发一下，那我们领到以后呢，请大家先等待，然后呢，我们在做完祷告以后再一起来领受。因为下午还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到来，如果上午领过了啊，可以再领一次，这是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没有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因着耶稣的鞭伤，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医治，是因为他替我们付上了我们罪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通过很多的疾病得来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在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也带着信心来求神来医治我们所有有疾患的地方。我们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在这里能够侍奉我们的主，是完全凭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在主里头也是靠着主的身体，这是同一个身体破碎掰开的饼给我们每一个人吃，让我们知道我们同属一个身体，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反省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能够来警醒自己，在主的教会当中来为主的教会的合一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若有任何的和其他的主内的肢体有些过节，有任何的不愉快的，就借着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来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来奉主的名，我们要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要和解，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请永泉长老帮我们来为这个饼和杯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罪中获得释放，让我们与神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此时刻让我们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让我们带有一颗盼望的心，让我们重新做一个决断，说我们要像你的子女一样过得什么生活。求你用你的十字架的宝血来再次来洗净我们每个人。
阿门。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让我们能够效法你，效法你的温柔谦卑，能够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光和盐。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一起来感谢主，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还有这个杯。感谢主，主的祝福在每个人的身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对身边的人来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神的话语。刚刚在这个见证会的时候稍微分享了一下我在这次参加青少年营会的时候的一个感想。那这次呢是我们教会，就像我讲的，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关东北东教区，也就是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神召会的教区举办的这个青少年的营会。这是一个比较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活动让我们，因为我们和这个其他的日本教会的弟兄姐妹联系在一起。在最后一次聚会当中呢，这个我被委托要讲这个一个信息就讲到说是这个主题叫做你是被神所爱的。我在讲到了我这现身的这些没有十年了，我来日本时才十年，这一个过程当中怎样的蒙神的祝福然后呢，我在讲到我来日本的时候，我第一个大学是到这个山里英和大学 一个也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力学的一个大学。然后呢，在两年以后，我升学到了东京的立教大学，读了大学院，又读了两年。在那个两年之后呢，我开始接触到这个神学的学习。现在我的出身的母校中央圣书神学院读了两年的这个旁听生，然后两年以后正式入学。其实在这个学校待了四年，我在讲的时候也是借机给我们神学院做一个宣传，因为校长就坐在我跟前。在前一天的晚上我说这个老师，我说明天我要讲一个信息呢，最终会让年轻人出来献身。他说好，我说你到时候帮他们祷告。他说好，记得要让他们来中央圣书神学校来献身。他说拜托你了。我说好，没问题，帮自己的母校宣传也是我的荣幸。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我从山里的大学到了立教大学，哇，大家一看好明显的升了一个台阶因为这个立教很明显比上一个学校更有名啊。我说到了中央圣书神学院又升了一个台阶啊，他也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开玩笑的说法，因为我知道是神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训练，包括在不光是神学很许多许多作为一个传道者所必须要具备的这些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神学院的短短的两年里头非常浓缩的在里头加给我这里面当然要领受神的这些所有的功课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跟常常跟大家日语有一个词叫做浓厚，有没有？好像说这个有一种做的比如某一种这种奶油很浓厚，有没有？他说但是你如果你的精力非常的就给缩在一起的话，这个精力也是一种非常浓厚的感觉。所以我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在神学院的这两年是一种非常浓厚的感觉里面有很多酸甜苦辣，可是最终回头看都是非常甘甜的，有神的祝福在里头。我在上个礼拜五，因为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所以上上个礼拜五就3月22号我发了一个帖子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很多弟兄姐妹都给我点赞了。我平时不怎么发，但是一发的话大家都给我点赞，我有点哇来这么多，每次好像提到自己我都要看一下，其实都是点赞的很多。讲到了是来日本10周年大家都是说这种结婚以后比如说3周年、5周年、10周年的纪念因为还单身嘛，所以我想就搞一个这种，所以叫来日本10周年纪念好了。我自己给自己纪念了一下，当然没有特别的庆祝，但是非常的感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回顾着来日本的10年的时候，第一个是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一转眼10年过去了。10年以前的曾经的追风少年，是不是怎么说来到日本踌躇满志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呢，我想我们每个人跟随神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不断的舍己背着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当我们的计划和神的计划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计划来顺从神的计划，这是一个不断的舍己的过程。但是千万要注意，神并不是要透过这样很多很多的让我们自己否认我们自己这种舍己 deny yourself 这种舍己好像来故意苦虐我们来虐待我们一样，他是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每一次我们的顺服，每一次我们的舍己，其实都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走向了更加蒙福的一步。阿们吗？阿们。所以我在数算神的恩典在我的时间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就掉下了眼泪，非常的感动。想到自己10年以前我自己算什么完全没有学过日语的学过日语，那时候来的学了2年多日语，是一个完全没有海外经历的，然后这样的一个自己，就像我刚才在见证会上分享的，常常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如同在做梦一般，神把这样的一个不配得的人然后可以用来去传讲他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让我感恩的事情。常常神的恩典需要我们回过头来数算的时候，就看得非常的清楚，这10年以来神用好多好多的恩典，通过那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不要只关注说以前胖了以前瘦了或者以前长得难看好看这些问题，要看到的是这些都是记录下了我的过去10年中的点点滴滴，在每一次的每一个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当时的故事。所以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这10年变化太大了，都是他用他的恩典来刻画下来的，非常的感恩。 所以要常常的来回头看我们的过去的道路，来献上我们的这个感恩的心，让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这是来日本这个十年以后自己的一些感想。那我刚刚想讲一个事情我忘记了。所以今天呢，今天下午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是关于信心的一个信息，关于信心的一个信息。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好不好？让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读这个第六节啊，第六节，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把它读过三遍，好吧？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啊，一二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还有我们的主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关于信心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单单的因着信我们能够进入当今我们所在的所站在这荣耀的当中。主啊，这就表明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表明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来侍奉你。主啊，愿今天下午，愿天的圣灵，无限量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主啊，打开所有的听到者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属灵的粮食，愿圣灵，主啊，丰丰满满的，主啊，你来加添给我们每一个渴慕你的人。主啊，愿主让任何的，主啊，这些拦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除去。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主你的道，也就是所撒下去的种子，要落在好土里，要结实30、60、100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关于信心的功课啊。这个信心有很多种信心啊，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个常常在这个社会当中不认识神的人中间也会提到这个信心的问题。比如说某个人说他特别特别有信心，他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他的所做的事情上，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憧憬，而且有一种特别强的自信可以去完成，这也是他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信谁是更重要的？信谁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信神还是信自己？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就是要看我们在神里头的信心，所以要对准，找准你所相信的那个对象是最重要的。信人是要常常会让你失望，然而相信神你却永不会失望。神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信这个词叫 pistis， 这个词 pistis 这个词呢，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意思，相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讨论的信心完全就是我们在主里头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信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祷告当中提到说，这个信心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进入到当今我们所站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位分上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其实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这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够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完全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位分当中，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然而信心是我们承接神恩典的唯一的一个可行的管道，一个途径。在这个我之前分享过一个见证， 著名的非洲的布道家布永康牧师呢，他在布道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教授过来挑战他，他来说问这个布永康说，先生，你说耶稣的宝血说有洗净罪恶的能力，然而我并不相信，那我的依据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死了，然而你在睁眼看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的糟糕，比耶稣死以前更加的糟糕，你怎么来解释说他的宝血是有能力的？布永康用了一个比喻给他上了一个深刻的课、啊、他说，先生，我请问你，你用没用过香皂？那个人就非常愣，说为什么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先生，我要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香皂是怎么用的。那个人就更加的迷糊了，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呢，先生，我先问你，香皂可不可以洗干净人身上的这个污秽呢？他说，当然可以。他说，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香皂如果你只把它摆在你的眼前，你不去碰它，你就算你在香皂厂上班，你都不会自动的变得干净起来，你必须要把香皂拿到你的手里，擦拭你的身体，打磨在你身上的肮脏之处，然后用水冲掉，你的污秽就可以洗掉。他说，耶稣就是这样的一块香皂，他可以来洗净你所有的污秽，他可以带给你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是需要的呢？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的这个恩典作用在我们的身上，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作用在你我的身上？唯独就是靠着这个信心。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他是摸不着的神，唯一一个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的管道就是我们的信心。整本圣经都是围绕这个信心来讲的，信心是一切的基督徒一切的所有的原则的这个基础，一切的概念的基础。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说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我们所背下来的。然而这个信却是其他的两样的这个基础。我们可想一下，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会去盼望一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心中充满了盼望，是因为神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跟他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我们会被提到天上去，和进入他的荣耀的国度里，永远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信心是一个根基。讲到爱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可能从他那里去领受爱，我们不相信他，他说的话我不相信，所以他的爱根本无法到达我这里，我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的这个人的心里头来。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人或物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所以领受神的爱也是需要这个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二个讲的是他是得救的条件，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这是完全阿门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异议。刚才我们讲了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两说好像似乎是两个条件一样，似乎神做了一半我做了一半，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这个完全提供的恩典的话，我们的信心是徒然的。所以有了他的恩典，再加上只要我们凭信心去领受，我们就得救了，不是因着你我的行为，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加上我们用信心去领受。然后我们要看到是不信是一项罪，圣经说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这个人没有信心，我信心非常的不够，好像还好，那些有信心的人我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他应该被夸奖，因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因为他有信心，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呢没有信心，好像也还好，就这样吧，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危机感，我去反省我在神的面前，我有多少多少去相信他的话，神给我的这么多的应许，我有多少是真正的对他抱的有信心。当省察到我们里头的这种对神的不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每次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看到神成就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光照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里头的小心，看到我们的不信。这是因为我有深刻的经历这样的一个挣扎在里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对神是一种满心的亏欠，甚至圣经告诉我们都这是一个罪的一个层面， 不只是一种所谓的一般性不好而已，它是一种罪，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不信就是一种罪，我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以为神是说谎的，我们不能够接受他的话，这是一种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任由说我的不信在我里头去占据的我的心，让它一直在我的心里去发展，来影响我的生命。我不能就这样的过一辈子在地上的生涯，我如果是带着这样一种小信的心态去度过这一生的话，将来怎么去见我的主，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危机感。所以第四个讲到很重要的是说与神建立关系之必须，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所以神爱每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神他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的喜悦，明白我说的意思？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你要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他的喜悦？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前提条件，说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每一次我们来到神跟前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我今天所祷告的事情他一定会帮我成就，我就相信我真的是来到我的天父的面前，他在垂听我的祷告。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第一个我们就要打住，我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不喜欢这样一个总是心事重重，总是心里装了各种怀疑的他的孩子。一个爸爸不会希望他的孩子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他，他不是说他的爸爸每次让他做一件事情他总是问，从头问到尾，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你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你的话，我不是做爸爸的，做爸爸的人会知道，如果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讲的话，你会多么的伤心。你非常希望他用一个非常通透的心来直接回应你，单纯的来相信你，而不是希望你充满了怀疑在里头。所以一个人要讨神的喜悦，要讨天父爸爸的喜悦，我们必须要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说来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点又非常的关键。我们要信两件事情来到神的跟前，第一个信有神。如果我们不信有神的话，那我们所说的话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在对空气说话。然而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话神会保守，不会落空，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们的父神在听我们的祷告。然而后面的后半段更加的重要，说必须信有神，以后也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一个每一个圣徒来到主的跟前必须要带着一种心态。你听张老刚刚祷告的时候说，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跟前，这是一种期待的心。如果每次我们只是说好，这是一种OK 不得不做的事情，到了礼拜了，好，那就站起来敬拜好了，该唱歌该举手，他让我那个领袖让我举手我就举手好了，我也没有什么。我们总是这样一种被动的一种心态，这种形式化的一种心态的话，你会浪费很多很多的祝福。而且我可以断言的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成为一个敬拜的人。这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整个人的这个生命的问题。当你没有这种信心说他一定会赏赐我，当我寻求他的时候他一定把我所寻求的他赐给我，他悦纳一个寻求他的人，他有好多好多的恩惠预备在他的手里头。然而他希望那些他的儿女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来向他求，所以他准备好了他的赏赐，要赏赐给那些有信心的人，信他会把这个恩赐给他的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够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每一次我们没有信心没有期待没有渴慕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只是一种形式的一种套话，这样下去几次之后，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感受不到神的悦纳。神的喜悦会让清楚的你的心里会知道神喜不喜悦你，你心里会非常的清楚，你会感到你和神的关系非常的近，你会当他喜悦你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做这件事情非常讨他的喜欢，你会感觉得到。然而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麻木的过来，麻木的在离开的话，我敢断言几次以后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渴慕再到他的跟前去了。我们常常说的你要去读经要去祷告，几次以后没有人再去主动的愿意去读经祷告，除非被传道人在后面这样追着啊，弟兄姐妹们要读经要祷告，说一次喊我就听一下好了，但是回头又不行了。原因出在哪里？就出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对神的信心，他一定会赏赐我 带着这种信心的话，你讨了他讨神的喜悦，神就在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他悦纳了你，所以这会保住你，让你每一次你都带着一个期待，我一定要带着期待来到神的跟前去祷告，你会渴慕下一次再在他的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再一次在俯伏在他跟前的向他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他。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话，我们的灵修的生活是会是一塌糊涂。我想很多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这是我们建立和神关系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就是需要信心，需要信心，这是唯一的一个和他建立关系的管道。在这个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前，神在伊甸园里放下了一棵树，这棵树神说所有的这些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然而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当日必定会死。神宣告出来说你们不要吃，你们吃的一定会死。然而神并没有造出来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没有自己判断力的一个人，那就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完完全全照着一个程序编号的程序来移动来讲生活的话，这并不是神所希望的。他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最宝贵的一个恩赐，就是他的这个自由意志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去自愿的去回应他。所以在雅各里头，当这个良人来呼唤他的配偶，配偶呼唤他的良人的时候，他是说不要吵醒他，让他自愿的来过来，让他自愿的，这是神他最期待的一种他的子民和他的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是被强迫的，他不需要他的子民是一种机械式的来回应他，他希望他们是通过发自内心的一种来自他自由意志的来回应神的呼召，来回应他的爱。当他爱你的时候，他希望你是不是被勉强的，而是甘愿的来回应他的爱。所以这种信心，你相信他的话的话，其实就是相信他的爱，就是用你的行动来回应他的爱。是从这个刚开始伊甸园，我们就看到神的他总是渴慕，他神总是期待一种他和他子民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神他渴慕这样一种关系。他做任何的事情，让你去经历到的任何的事情，他最终让你得益处，其实他总是让你去建立一种和他的信任的关系。这个信任的关系就是一种美好的关系，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各样的经历去对建立对他的信号，这是神他心里所期待的。你要明白神的心是怎样的。但是呢，我们人是常常是小信的，常常缺乏信心。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好几个词来描述一个人在信心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是怎样一种状态，好几个词来形容说缺乏信心是怎样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叫做迟钝，叫做迟钝。括号写的叫伊马忤寺的门徒，大家知道这是在哪里的吗？路加福音的24章，主耶稣复活以后来向他的门徒显现，然而我们发现一个事实，是他的门徒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信了原来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然而主耶稣在那以前已经预告过他三次，说我会受死会受苦，然后呢，然而第三天我会复活，预告过三次还是不行。他的门徒没有，完全没有人在第一时间来回应他，来相信他，所以信的非常迟钝。主耶稣这样说他们，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你会看到主耶稣他希望我们人就在第一时间，他所说的话说完了以后，我们就是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回应他，这是他心里所希望的。然而这些人在听到主的话语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里以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心回应他。你会看到主耶稣心里的那种焦急，你们这些人呐、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为什么不信的更加直接一些，信的更加的单纯一些。不光是这个伊马忤寺的门徒，其他的门徒也是如此。主耶稣在37节说，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但是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第一个反应却是非常的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当后来主耶稣一步一步多次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才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主真的复活了。然而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就是说我们常常是的心是一种非常迟钝的，信的非常迟钝的一种课题。主耶稣在看到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这四节说到，说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OK， 这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神从这个严守的一个大牢当中把使徒彼得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当彼得出来的时候，被天使拍醒带出牢房的时候，他来到这个马可他妈妈的家里头，玛利亚的家里头，这时候敲了门以后，这是他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的反应，他们非常的惊奇，没有办法相信。当那个姐妹说是彼得来了，他们说你是疯了，胡说八道，彼得在大牢里关着呢，怎么会出来呢？你疯了啊！那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看见的是他的，是他的这个天使，肯定不是他本人。然而呢，我们知道，你要知道，在做出这样一种反应的这些人，他们在前一刻，或者是在彼得被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下面说到，彼得被关的时候呢，第一个殉道的是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被杀以后呢，这个。那个王叫什么来的？叫什么来的？那个王，犹太地那个王叫什么来的？希律王。希律看见说犹太人非常喜欢说这个使徒们被杀，雅各被杀以后，他觉得犹太人非常喜欢，说好，那下一个就办彼得，就把彼得也抓起来。彼得正要被行刑的前一天，神把他救出来。就在被抓进去以后，这些人，这些教会的人，是他的囚在监里，是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他们会怎么祷告？你可以想象一下吧。他们说：“主啊，你保守他在监狱里头吃得好，睡得好，让他在里头不愁吃不愁穿，人们好好待他。”还是会祷告说，主啊，我们相信你凡事都能，你会把我们的弟兄从监牢里救出来，哪怕重兵看守，你可以派你的天使把他带出来。有没有哪一种可能性更高呢？肯定是后一种的可能性更高。他们在祷告说，主啊，把我们的弟兄救出来吧，在你凡事都能。于是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愚钝的迟钝的这个光景的反应。我们在常常祷告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当事情已经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哎，等会儿我为这个事情祷告过没有，怎么突然发生了那种感觉。可是突然意识到的时候，哎呀，我过去好像祷告过这个事情，我自己都给忘了，结果它竟然发生了。我就拍自己的心口说，我真是一个迟钝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有时候是这样一种迟钝的人。我们自己甚至忘记了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口口声声的说，主啊，愿你来这样做，在你凡事都能。然而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不相信这个事情是可能的，非常的讽刺。这就是我们人小信的一种光景，是一种信的非常迟钝的一种人。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带着一种期待去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祷告的内容，你要去观看你的祷告内容，神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成就你的祷告的内容，而不是说祷告之后似乎是一个形式一样。当你发现你忘记了你祷告的内容，它发生的时候，你非常的惊讶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我的祷告的生活是一种形式化的一个祷告，我只是好像在口口声声祷告，然而我的心里并没有对神的信心，求神赦免我。你应该这样去想。所以没有信心的人常常在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总是一种迟钝，总是慢一拍。神他是一个做心事的神，他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所以你在跟随他的脚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信心，你看不到神他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在旧约的另外一个故事里头，我们知道当这个扫罗王因为自己的悖逆，被神把他从王位给他退下来以后呢，当时高抹他为王的撒母耳非常的难过，撒母耳为他这个扫罗哭了，整晚都在哭泣。 太遗憾了，神呐，你所拣选的这个王竟然堕落了，他没有相信你，他背逆你，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而这个时候呢，主对撒母耳说了一句话，说你要难过到什么时候？我已经选好了我的下一个王，你要去高他为王。我们总是停留在过去，没有办法赶上主的脚步。然而他总是他已经在做一件新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对神的信心的话，我们跟不上神的脚步，我们总是慢一拍，我们总是信得很迟钝。然而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尤其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总是在你脑海里绕过一个词，就是说这些门徒真的非常的迟钝，信得非常的迟钝。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还有一种叫小信的人，这是呢就是发生在主的门徒的身上。在查这个小信的时候，圣经出现过五次，无一例外的都是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汇，小信的人啊。马太福音6:30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谁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为什么要忧虑呢？你们为什么要忧虑我的生活到底会不会有缺乏？说主说，为这样的自己的物质生活忧虑的人，为明天忧虑的人，主称这些人为小信的人，是因为信心不够，是因为不信。马太的8:26，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这个时候主耶稣其实是睡在船里头，这时候风浪起来了以后，门徒们发现这个风浪马上就要把这个船掀翻了，而主耶稣呢却睡在风浪当中。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的时候，我在听这一段话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睡着了？我们常常会在分析的时候啊，主耶稣没有睡着，肯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看他的门徒表现如何，给他们打分，看他表现的好不好，表现不好马上起来训斥他们一顿，说主在考验他们。然后那个牧师他说呢，我相信主耶稣是真正的睡着了，最终他被叫醒的话也是真醒了，前面睡是真睡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相信在主耶稣的世界里不存在风暴，在主耶稣的世界里不存在风暴。你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吗？他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头安然入睡，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在一个真正的主耶稣的，我们说一句可能有一点不太恰当的话，主耶稣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是完美的一个生命。所以任何我们人都要朝向主的这种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他的世界里头没有任何的风浪，他可以在狂风暴雨里头仍然可以安稳的躺下来睡觉。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非常的慌张，非常害怕，主啊快救我们，我们要死了，对不对？然后呢主说，你们的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你们的小信的人呢，是因为主跟他们在同一个船上。小孩子都还唱呢，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小孩子比我们都还好，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怎么唱来着？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对不对？直到我回天家。所以呢，这是一个没有意识到主的同在，主与他同在，然而他却不知道主的同在，没有信心支撑着他，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担心，他就恐惧了。14:31，耶稣赶紧伸手拉着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拉的是谁呢？打的是彼得。他彼得刚刚走了两步还挺好的，这个时候突然掉到水里头，主耶稣赶紧把他拉起来。看到了环境，哇，好多的大风大浪。本来他眼睛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就不会害怕。你定睛在神的身上，可以让你走得更稳，你可以行在水面上，也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一个你前所未有经历过的一个环境当中。没有人走在过海面上，只有彼得这时候跟着主一样，主在邀请他，你跟我来到海面上。于是他去了。然而当他的眼目在那一瞬间偏离了主的时候，他就完全他的脚就陷下去了。然而主说，你的小信的人呢？他知道在那时候彼得在心里产生的是怀疑，是不信。哇，这么大的风浪，我肯定会沉下去，恐怕不行了。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他的脚就沉下去了。所以主说，这样的人也是小信的人。后面也是讲的是为了没有饼而议论，也是讲到的是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物质性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几个地方还有后面啊，也是耶路加的这个也是教导的一样。所以还有一种叫小信的人啊，这个小信呢其实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不信。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曾经读过英文版的圣经，英文版的圣经啊，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小段那个带着英文翻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看得比较清。这个小信呢，我们不要误会啊，说这个小信只是一个好像说，可能这个信心，这个只是少了一点，但是是真的。但是呢，一说到不信的话，似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然而事实上，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不信的意思。这个不信就在于在那个时候你产生了怀疑，只要你有怀疑，你的信心就是一个不信，就不是信，而是不信。然后我们用一种委婉的说法说是小信，大家要明白，说神讲的他的门徒常常被他责备说是一种小信的人。还有一种一个形容词叫刚硬，心里非常的刚硬。这个呢，在希伯来书的3:12-13，这句话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在提醒说，当年在旷野里头，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刚硬的一群人。他们的这个心的刚硬，其实是在反映他们的心的一种，是对神的一种不信任。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的讲的说，到了旷野里头，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够去联想到，刚刚把他们喂饱的神，为什么就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水喝呢？为什么就不能够提供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护呢？你需要去明白，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不只是能做某一方面。你不可能让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以后，你再说，哇，原来我的神是全能的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最基础的，用你的信心把所有的你去，这种信心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像一种想象力一样，知道我的神做了 A 可以做 B， 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然而以色列人心非常的刚硬，说他总是在试探神，总是在试探神，难道他还可以给我们喝的吗？我们看他行不行，让他来来来，这是一种试探的心态。所以神非常厌恶这样一群人，弟兄姐妹们，这样是一群遭神厌恶的人，心里刚硬的人，不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讲到说，没有信心的人不会讨神的喜悦。以色列人当时在这里头就是这样的一群，非常的刚硬，这个心像石头一样。圣经总是就会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到后来神要把他们的这个石头的心要换掉，换一颗肉心给他们，说这个心刚硬到像石头一样顽固不化。多次经历到神的恩典，然而就是没有触动，就是不能够去相信神，就像石头一样麻木不仁。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多马也是这样一个人，说主复活以后，那个时候主显现的时候，那天刚好多马不在，他错过了主的显现。然而呢，后来他回去以后，那些门徒就说，哎，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样的一个人，一种人是完全是凭他的眼见。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的11:1叫什么？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事情还没有见到，他是相信的，这叫做信心，而不是说等我看到以后我才信，那就不叫信心了。所以呢，这样的人，这个多马是心非常刚硬。当主后来怜悯他，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说多马，说你来试试吧。马上多马就伏在主了，说我的主，我的神，开始悔改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说，你现在因为看见你才信，说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怎么样？有那些没有看见他复活就相信的人是谁啊？是不是我们？是我们，阿们，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复活就相信的是有，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有福的人，不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心里刚硬的人。所以无论是这个无论是迟钝，无论是小信，还是这个刚硬，都是表现出来我们在主里头是一种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的真实的一个光景啊，这是刚才我们背的那一节。然后我们在最后看，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因为说主说首先说所有不出自信心的都是一种罪，然而还说到我们要建立和神美好的关系，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的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特别需要我们的信心继续的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达到一种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要寻求这样的信心。然而我们关键去怎么做，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在马可福音的9:23， 24节说，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好不好，这个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整段的故事是怎样的。这个第九章呢，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啊，从九章十四节，我们读到这个第29节啊，我们齐声来读来。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来，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了？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巫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或者又不用禁食祷告的话，他总不能被赶出来。我们看到发生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这样的一位似乎他没有太多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位父亲呢，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来到了主的跟前。来到主的跟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当这个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他说这个主耶稣说，你若能信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孤卷说他立时这边说到立时流泪的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我们基督徒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有的一种光景，我们看似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说他又信，好像又不信。因为我们知道，但我信不足啊。这边讲到，他说，哎，他回答说以后他哭了，他说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说我信，帮助我的不信，帮助我的不信。中文翻译的很委婉，说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总是想到我自己，我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常常我的面对神总是有一个应许在我前头的时候，我总是没有这样足够的信心。我要看见有人生病的时候，我向他为他按手祷告，我总是觉得啊，我祷告这个人会不会得到医治。我在宣告一个话语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心里去相信这句话，偶尔我的心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会有一种挣扎。这个父亲他说他信，然而他没有经历过主，但是至少他听过主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所以他带着这样一种盼望，他带着一种愿意尝试的心，把他的儿子带到主耶稣的跟前来。他说他的意思是，主啊，你要是能救他的话，就请你来救他。主耶稣说，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救你的儿子。他一听，信心，只要有信心可以救我的儿子，好，我也要这样的信心。他知道信心是一个好东西，然而他不知道信心为什么这么好，他只听到是好的话，他我也要这样的好的一个东西，非常的单纯。 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信心，完全的信心，但是他说我要这样的信心，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信心可以救我的儿子。然而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完全不够好而拒绝他，拒绝他的请求。主怜悯他，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来斥责那个鬼，把那个鬼赶出去，救了他的儿子。你会看到当我们的信心不完全的时候，你不要受魔鬼的控告说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你完蛋了。我们要跟他说，我奉耶稣的名我斥退你，因为主他悦纳任何一个愿意去领受他恩典的人。就算我的信心现在不够好，然而像那个父亲一样，他说主我信，然而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然而我真的是承认，我承认我的信心并不是足够大的信心，我承认我的信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我想要完全的信你主啊，然而我知道我的心里还没有这样完备的信心，但是主我希望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这样的一种完全的信心。所以他把他的眼光朝向神说，他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的不信，谁能够帮助我的不信呢？我自己努力的话，这个信心也不会加添起来。弟兄姐妹们，信心不是一个只要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锻炼可以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神加添给我们的，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让我们经历他，他加添给我们的一种东西，这叫做信心。然而这个父亲呢，他说我信，但是我承认我的信是不够的，主啊求你来加添给我。哇，读到这段话非常的感动，我想到我自己，我每次我信心不够的时候，我承认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然而我还是祷告主，求你加添给我信心，让我能够完全的信靠你。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然而主我仍然选择朝向你，我仍然选择把我的信心放在你的里头。我知道当我仰望你的时候，尽管我现在的信心不够，尽管我的里头有怀疑，我求主你赦免我。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做到一个完全的有信心的人，但是我知道当我这样呼求你的时候，你不会拒绝我，你不会因为我信心的软弱而拒绝我，你会接纳我，你会再给我机会，你会帮助我提升我。所以当再一次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的信心就被提升了。阿们，你的信心会被提升，是因为神他眷顾这样的人。当你跌倒的时候也是，你要唱着神来跌倒，不要背对着他来嘀咕，你要向着神，就算你软弱，你要把你的软弱交给他，承认你的软弱。如果一个人藏着掖着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而他不去正视他里面的这样一个信心的缺乏的话，这个人没有办法去增长。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跟前来说，主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摆在我的眼前，我需要你给我的信心去来领受你的应许，领受你的祝福，然而我的信是不足的，求主来加添给我。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的，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我们的神，他这个时候今天要把所有的你心中的那些疑虑都要拿掉，把所有的来自魔鬼的谎言就斥退，然后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主啊我相信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仍然要带领我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的地步，虽然我的信心不足，然而主啊我选择不后退，我选择还是要向你呼求，求你加添给我信心。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站立起来，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闭起眼睛来回想，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一定带领你走过很多很多的挑战，走过很多的高山低谷，让我相信神对他的儿女的带领总是不断的带领我们往高处走，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对他的信心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阿爸父神，我感谢你，我主啊，我是多么的希望我的心朝向你的时候是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百分之百的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我是多么的希望我有这样的一种完备的信心来领受你给我所有的应许，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让我知道我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我的心里常常会有怀疑出来，我没有办法以完备的信心抓来这样讨你的喜悦，然而我们知道主啊你并不放弃我们，主啊你仍然要鼓励我们来朝向你，父啊我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主啊我要相信你的应许，我也相信主你一定会赏赐，主啊当我寻求你的时候你一定赏赐我， 超出所求所想的来供应我。主啊，我的缺乏你一定会供应。主啊，我遇到的难题你一定会帮我解决。主啊，当我遇到一切的挑战的时候，主啊，你一定会扶持我走过这一切的风浪，主啊，一切的这些难关。主啊，我感谢你。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主啊，我选择来信靠你，因为我知道主，唯有你是不变的依靠。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我们思维的盾牌，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阿爸，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孩子。就在今天，我们坦然承认我们不幸的罪，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主啊，主啊，悦纳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求你来加添。哈利路亚，选择信靠你。
为难领导我心抗议，甚至你已领我度过，你心事让我坚持到最终。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话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一直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然后再唱一次，无论有任何的事交托给主。
为难领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让我坚持到最终。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你一点没有改变。你把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Oh, 化天地，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罪过带给我们，唯有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挣扎，你知道我们的心渴慕你，渴慕一个更加与你亲密的关系。主啊，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你的时候，就像你怜悯的这个父亲一样，你医治了他的孩子，你并没有撇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信心不足而撇下他。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谢谢你给我们做你儿女的位分。阿爸父神，我们相信你，你要垂听所有今天你所有儿女向你的呼求，做我们的呼喊，我们的需要，你全都知道。我们再一次交托给你，给我们信心，主啊，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给我们那移山的信心。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谢谢你的信实。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当中，就在明天，我要经历到你更加丰盛的恩典，哦，我要看见你更大的作为，我要一颗更加敏感的心来回应你的作为，我要开口赞美你，因为是主 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信实，你垂听了一个这样一个罪人的祷告，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加的丰盛的地步，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愿荣耀的归给你，荣耀的归给你，感谢主，哈利路亚，把我们心摆在你的面前，照着我们的需要，主啊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